圣体儿子生活片段。初领圣体。一个小孩子善领初次圣体，乃是天主预选他升天的凭据。我们的安德类是上天的宠儿，因为他的母亲深明公教的圣德，这个孩子他后来成为圣体的永久朝拜者，耶稣圣心的爱的牺牲。在母亲不断的以格言与圣的范表交织成的功课督促下，油然生成一种领圣体的渴望。那时候由于有一种成见，儿童初领要延迟到十二三岁才需举行，安德雷的本堂神父却准他破例在十岁上初领。由此可知，他的准备该是妥当而且圣善的。这日子是他一生最美丽的一天，圣体的甘饴给他带来了神业的兴趣。真的，他对于在圣堂内举行的一切都觉得趣味横生。他对于贫人的慷慨委实令人惊奇，因为在穷人身上透视了褴褛的衣服，洞见着耶稣。看见贫民窟就算是第二个圣体龛，在里面住着光荣的圣救世主。大教育家的儿子，亲眼安德类稀有的天才与好活动，使父母深信他将来必能成为一位医学博士，便想送他去中学读书，同时却愿意保护他的德操，所以该选一所良好的学校，校内要不缺少纯正的公教教育。他的父母把他送进冷照中学去，这间学校对于他却是最适宜不过的。冷照中学原来是慈幼会主办的一座历史悠久、成绩卓著的学校，是鲍斯高亲手办的第二座学校。该校不论在德育、智育上都有着非常的成绩，圣人很爱这座学校，屡次从多里诺写信给那里的小神子和大朋友，他这样称呼该校的学生，不时还亲自到那儿去，很亲热地跟他们混在一起，这对于他们是最高兴不过的事儿，同时心灵上也获得不少的神益。圣人往往在奇梦里得到天主显示关于他的学校和圣教会的事宜，有时这些奇梦就是在该校做的。安德雷于1883年10月24日踏进这间可祝福的学校，那时学生们恰好吃过点心，在运动场上游戏，只见一大群青年活泼泼的追奔逐北，左穿右插。在那里他还是第一次看见学生与师长间存着如兄弟般的亲切。慈幼会所办的学校间间都是如此。安德雷宛如侧身家庭之中，他把自己从前就读过的那间学校和这间学校比较，便觉得这里像一个学生的小天国。他在这和乐融融的气象中度过了最初的几天。一个下午吃了点心后，人家告诉他学监要和他谈话。学监的职责是监督学生的行为，因为职责所关，学监的态度宜于严而不宜于太宽。安德雷起初有点恐惧不安的心理，但不久便镇定下来。他踏进了那位学监的办公室去，只见学监的面孔显出慈父般的神情。学监先看了看他的衣服，然后又端向了他的鞋子，看见是整齐的，便叫他坐下来， 自己却坐在写字台前。会谈完事，他陪安德烈到门口，亲自给他开了门，说：愿我们常常是好友。当下在安德烈的心灵上起了什么变化，我们不得而知。所可知的就是，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一致承认，从那天起他常努力着做同学们的饭表。他在那时所写的志愿充分地给我们证明这事的真确性。要认真仰报掌上的意愿，事事叫他们欢喜，努力改毛病，总不是一分一秒的时光。天主就这样领他到一间神圣的学校去，那儿有着最崇高的道德，青年学生们在师长的身上会找到伟大的会族的精神及超卓的成全的范表。学校生活的片段。安德雷出进冷照学校是在1883年10月24日，三年后的10月2日才离校进初学，渴望已久的志愿才得实现，就是做包斯高的神子，做慈幼会的修士。在冷照三年的学校生活中，有许多可计数的小意识，这些意识都充分表出他怎样在小事上征服自己，怎样热心从事小宗徒的工作。爱惜光阴，在故乡时他已是非常挚爱读书，在校里读书的趣味更是有增无减，而且读书的动机是荣辱旧邻，追求自己的成全。一晚听见本雅观法兰克林所说，爱惜光阴无意增加我们的寿命和大有益于社会国家。又一次维多利阿尔菲利给他立了刚毅的善表，并述个人成功的要诀，全在乎那句署名的说话：我决意，我决意，我决意。安德雷那时候便下定了坚稳的志向，至死不渝，由自己的良心作证。此后努力于正常的功课外，更善用一分一秒的光阴。冬天早上的游戏是在室内的，他在第一年就独自走到一个角落去，分析功课，背诵拉丁文的生字和文规。后来尤其是中学的第三年，连列队往各处去的静默时间，他也利用来温习要背诵的国文和其他的课业。他利用一切机会来学习，若是不需要剧烈运动的时候，便走到一位教师跟前去，质疑问难，或叩问一件事实的详情，或某地的历史。他这样的孜孜不倦，爱惜光阴，学业自能突飞猛进。真的，人人都惊讶他进步的神速。初中一年底，在暑期时稍事补习，居然跳上初三，而且稳坐着第一把交椅，学年考试获得了首奖。这次暑假后又跳上第五级，年底依然没有人能占他的首席。一般说来，会考对于私立学校的学生是一回担心的事儿。安德雷在个人方面经过12分的努力后，便劝同学们安心应试。他说，天主定不会忘记帮助那些用尽心力去应考的人的。在多里诺某中学内会考的结果，他不但是33位同学中的第一名，而且是全场应试者的第一名。颁奖那天，冷照乡长将第一名的奖状配在他的胸前， 他马上把奖章放在圣心向下，他所企图获得的奖章比这个更宝贵更恒久，那是由天主颁给圣德的英雄的奖章。小宗徒的工作，初进中学的几个月，他就从事提倡鼓励同学们每天去朝拜圣体。在狂欢节那天，有所谓40点钟朝拜圣体，就在冷照的本堂里举行，这堂离学校不远。当人们正疯狂地作乐时，他却引着几位同学，请他们到耶稣跟前，在他爱情的仁慈的宝座前畅谈终曲。学期考试快到了，一位同学很是焦虑，安德雷一面帮助他预备应试，同时甜美地引他向慕神功，使他心安神乐地去应考。在那天早上，安德雷非常喜欢玩溜冰，他是一员溜冰健将。后来学校当局禁止这游戏，因为危险太大，他就以身作则，请各同学甘心放弃这种游戏。一位教师缺乏经验，还有点近视，举动上容易惹人家笑话，每次上课总给学生们作弄得不亦乐乎。安德雷用善言劝导，结果竟能使各同学俯首帖耳，再也不敢恶作剧了。他总不找出风头的机会，更不用什么权力来弹压同学，只用和蔼可亲的态度去感化他们。他的可亲的态度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上都保持着庄端稳重，尤其在日常的经文上，工作前后经，饭前饭后经，在圣堂中更来得端正。我们也可以说，甚至玩耍对于他也是宗徒的工作。他很会猜出哪里有一些说师长长师长短的同学，或一些同学良心上的不幸，他机巧地走近他们，他的言语举动是那么有力动人，谁也不敢抵抗。他会设法使大家都喜欢去参加热闹的有益的游戏，他自己也玩得兴高采烈，好像只管玩耍不管别的。一位管理员当他正玩得高兴的时候问他道，恐怕你现在不高兴离开玩耍的事儿吧？他毅然决然地答，我高兴玩耍，因为这是天主欢喜的，若为听命而不玩耍，我也愿意同样成行主的圣意。博爱的精神，他的友爱普及于素不相识的人。一次下了大雪，一间距校不远的小房子被雪压坏了，国文教师以这事儿为文题，叫学生描写这不幸的家。安德雷很用心地做这篇文章，他对那些可怜的遭难者的不幸竟是感同身受。他不但把这事描写得令人发出恻隐之心，而且还替那些牺牲者发起一次令圣体周和募捐。他第一人解囊，同学们也跟着慷慨解囊，还请自己的父母参加这善举，人人都争先恐后的解囊，好像是一对爱德的小骑士。一个14岁的小孩子从小娇生惯养，衣量十足，能够发起这种善举，实属难能可贵。